那祷告完之后呢，我们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从37节开始读。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耶稣上山以后对众人的教导，我们通常会把它称为登山宝训。我们从第六章37节开始读。第六章37节，不要论断人，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赦免人，就必蒙赦免；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林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虽然我有点紧张，我在想我们当中有没有板球迷啊？我们当中有几个人举手了？我个人觉得这项运动有点慢，当然大家的意见会各不相同。如果你有在追这个板球赛的话，你知道啊，谈到运动总会有很多的争议。一个月以前我开始准备这个讲道，我当时就想我要提一个月前发生的争议，但现在又有新的争议。当我们谈论板球，你可能不太了解板球，但如果大家谈到快速投球、低手投球等等啊，我们都会起争议。那今天我要提到的争议呢，是有关屏幕上的这个人。最近体坛的知名人士开始比赛前啊，都会屈膝几秒。其他运动的知名人士也会这样做，他们这样做呢，是表示啊，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无论是在体育运动中，还是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都是毫无道理了。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值得大家全力支持。大约一个月前呢，图片上的这个人昆顿，他在南非参加国内的一场比赛时啊，并没有与其他队友一同单膝跪地。这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板球界内外啊的反应都非常的强烈，人们批评他搞特权，对种族问题漠不关心， 大家这样过早批判他，谴责他的行为，这是不对的。直到后来，他有机会解释他行为背后的原因，人们才意识到他这样做根本不是因为种族主义。我今天提这件事，不是要评论他的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提这点是要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批判人的社会。当别人的言行不符合我们可接受的标准时，我们通常会过早地批判他们，谴责他们的思想和或信仰不如我们。我不知道你个人感觉怎么样，但我个人发现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真的是很不安，很可怕，也很累人的，因为你总是担心别人会以为你不如他们，担心自己不符合别人的良善标准，遭人诋毁。而且呢，经常会有人啊，因你的背景、住所、过去，或你赚多少钱而瞧不起你，这样让你身心疲倦。今天的经文中，耶稣正是针对这种批判的态度发言。耶稣的话是一个非常棒的平行器，他的话一方面打开了我们深刻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描绘了一个祝福满意的画面。这些祝福属于那些听见他的话又遵照他的话去行的人。今天早上我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耶稣的话，因耶稣的告诉我们的好消息备受鼓舞，并且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能被耶稣改变。我先来做一个祷告，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天父，我站在你的面前是个罪人，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祈求你怜悯我们，祈求你改变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注意到你是多么的美好和伟大。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今天的经文开头啊，耶稣便说不要论断，耶稣说不要论断。读到这话我就在想，耶稣说不要论断指的是什么？上下文至关重要，是吗？同一个词不同的上下文含义就会有所不同。比如邪恶这个词，如果我们是用邪恶这个词在讨论个人的行为，比如说这个人的行为真是邪恶，但我们同时也用邪恶这个词来形容巧克力，意思是这个巧克力真让人享受，非常的美味，非常丰富的味道。如果我们跟冲浪者谈论冲浪，邪恶一词是指非常适宜冲浪的环境和气候，所以论断一词也是一样，不同的上下文意思也会不一样。那我们留意这里耶稣说这话的上下文，会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论断一般是指对某件事物进行判断，也就是说我们用智慧和经验来决定某人所做的事情是否有帮助，或者是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判断它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是好的。耶稣使用论断这个词，也是吩咐大家不要管周围发生的一切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只管接受吗？我们是否应该只接受别人他人的言行，不要去质疑他们的决定、行为或信仰？这是耶稣的意思吗？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心态。你有你的信仰和生活，我有我的信仰和生活，我们要互相尊重，彼此相爱，接受彼此之间的差异，和睦相处，避开所有破坏这种和睦的对话。耶稣说不要论断，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吗？只管接受他人，不用去质疑。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看看同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福音书之间有很多相同的经文。那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同时提到了登山宝训，主要意思一样。 但他们有所不同。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说了同样的话，不要论断。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不要论断。但如果我们跳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啊，耶稣在同一段上下文呢，他接着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耶稣在这里说，不要把神圣和珍贵的东西给猪或狗。我们无需了解这句话，这句经文的具体含义，但我们可以知道，遵循耶稣这句话是需要做出判断的。你要听从耶稣的话是要做出判断，到底谁是狗谁是猪，我们要提防呢，我们需要做出判断。耶稣说不要论断之后就直接说了这句话，那同样的上下文耶稣提到这句话就表明我们是需要做出判断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中经常需要做出判断，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所有的事物。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论断这个词的另一个常见含义是批评指责，你看别人觉得别人不如你自己，这是用我们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人。如果别人无法达到我的标准，那他就是失败者，他不如我。我们认为他们不如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呢，应该受到谴责。这样的批评指责、瞧不起人是负面的，这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抬高自己。别人总是低我一等，这种思想的核心是自以为意。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们自己遵循的标准，如果他人没有达到这个正确的标准，我们就认定他们是低等的、不配的、没有价值的。所以自批评指责人、瞧不起人的核心是自以为意，觉得别人是低等的、不配的、没有价值的、没有成功的、是失败者。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说不要论断，就是这个意思。他反对人自以为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人常常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谴责别人，觉得别人低自己一等，是下等人，是失败者。所以上下文帮助我们理解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但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中，耶稣除了说不要论断、不要定罪、要饶恕之外，还有更多的内容。耶稣说这话是对历史上特定时间的特定人群说的。这群人当时啊，他们缺乏好领导。马太福音第九章这样描述跟随耶稣的人群，说他们经常受到骚扰、无助，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那个时代的领袖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的教导和宗教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实际上是自以为意、爱定他人的罪、缺乏怜悯、自私自利。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就是反对这种虚假、表面光鲜却自以为意的生活方式。自以为是、爱定别人的罪是法利赛人的严重问题。耶稣说这段话之前呀，已经与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接触过多次。我在这里只跟大家提提其中两次接触。第一次是在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当时耶稣参加了税吏利未举办的盛大宴会，利未邀请其他税吏来参加。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在宴会上看到耶稣时就问，为什么耶稣和税吏与罪人一同吃喝呢？言下之意就是，为什么耶稣不和我们这些重要的人一起吃饭？难道耶稣不知道我们是好人吗？他们瞧不起税吏和罪人，觉得这些人是低自己一等、 自己才是值得耶稣关注的人。耶稣的回答揭露了他们内心的黑暗，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这些法利赛人是自以为义的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和谴责别人。他们觉得别人达不到自己的标准。那耶稣第二次跟他们的接触呢，是在第六章的1-11节。当时耶稣看到一个人的手枯干了，当那天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就窥探耶稣，看他是否会违反安息日的条例，在安息日治病。耶稣也是用一个问题来暴露他们内心的黑暗。他问他们，安息日行善或行恶，哪样是可以的呢？法利赛人宁愿看到这个人的手继续枯干，也不愿耶稣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因为当天是安息日。他们更关心别人是否遵守他们自己的行为标准，而不是真正的去爱，去关心周围的人。耶稣医治了这个人之后，他们并没有因为看到生命的气息而赞美上帝，反而愤怒起来，并开始计划怎样除掉耶稣。他们没有将这种医治啊视为上帝祝福，绝望。有需要人的证据，而是将耶稣视为违法者，不遵守自己的标准，然后想要除掉他。他们设立了自己的生活标准，认为按照这个标准来生活的人就可以被上帝接纳。如果有人不符合他们这种自以为是的标准，就该受批评和谴责。马太福音6:27，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听这听到的人，只是这里暗示耶稣接下来所说的话是与前面所提的事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在这之前，耶稣提到哪些人是有祸的。我们翻看路加福音的其他部分，就会明白耶稣宣告一种人有祸了。路加福音11，耶稣清楚地阐述了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的教导和行为是虚伪和破坏。他们都是鼓吹自我，自以为是，遵守自己的标准，外表光鲜，但其实心里不爱上帝，不爱他人。他们爱批评谴责人，不赦免人。耶稣在路加福音6:39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会一同掉进坑里。他们是瞎眼的，因为他们没有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他们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的标准就会被上帝接纳。他们自以为意，实际行为中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上帝，这才是他们眼中的梁木。这根梁木妨碍他们帮助他人认识上帝、爱上帝、侍奉上帝。他们因此不能带领别人归向上帝，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认识上帝，只会把人带进坑里。43-45说，他们的心有问题，他们的心是邪恶的，需要被修复。马太福音15，耶稣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称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是用嘴唇尊敬上帝，心却远离上帝的人。因为他们的心不正，他们不能结出好果子，相反，他们自以为是，爱批评人，谴责他人。他们不能结好果子，是因为他们的心不正。耶稣说不要论断，不要定人的罪时，他反对的正是这种心态。他是说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自以为是，爱批评谴责人，爱定他人有罪。但这种爱批评指责的问题不仅是几千年前人的问题，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仍然是一个问题。这种爱批评指责的事情太普遍了，无处不在。人们常常根据人的住所、收入、衣服、工作、 抚养孩子的方式、长相、政治偏好、性取向、性别、是否打疫苗、来批评和对待他人，觉得别人低自己一等。你只需接触任意类型的社交媒体一分钟，你就会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批评人、瞧不起人的社会中，我们也鼓励他人这样做。但扪心自问，如果我诚实对待人的话，我会发现这种爱批评人、瞧不起人的问题也是我个人的问题。老实说，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透露了这一点。刚才我提到，我是一名教师，教师是一群爱批评人的人。刚刚毕业的老师来教书的同事很难管理课堂纪律，我们就会觉得这新上任的老师是低人一等，因为他们很难教育行为不好的学生。我们觉得表现良好的孩子更值得我们老师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更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因为他们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成功观。我们也根据孩子的行为来评判父母，看这个孩子的行为就知道啊，他的父母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是他们能赞同我们认为正确、可以被别人接受的标准，该有多好啊！这太可怕了，不是吗？而且我敢肯定，在这里我不是唯一一个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倾向于批评人、瞧不起人的人。甚至我送女儿上学找不到停车位时啊，因为人们停车时占用了过多的空间，我也会有这种思想。因此当耶稣说不要论断、不要定人的罪时，他这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是对地球上、对这间教堂里的每一个人说的。他说这话是因为这是事关重大。我们看38节，耶稣结尾是怎么说的：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可能是关于你怎样对待人，以后啊，他人也会怎样对待你。也就是说，如果你爱批评人、谴责他人，他人也会这样对待你。虽然这有一定道理，但我相信这节经文是关于上帝将来要怎样待我们的。如果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是，爱批评他人、定人的罪、自以为意，那么上帝将来也会这样待我们。将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上帝面前交代自己的所有行为。如果我们像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一样，凡事看自己的标准和自己的良善，那么上帝会相应的审判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我们要仔细检查自己的心。我个人非常清楚，如果上帝要根据我自己的言行和态度来决定是否接纳我，那我就有祸了。相反，耶稣说我们需要寻找一种不同的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不依赖于我们自以为意的行为。不要论断，你就不会被论断，就是去除这种自以为意的行为和态度。这种态度只会让你爱批评人、爱定人的罪。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我们看自己的行为肯定都会被上帝定罪。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衡量标准，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自己努力行善而受到上帝的审判。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做什么呢？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说，他被差遣到世上来是为了要传讲神国的好消息，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路加福音第六章的这篇讲道。而今天我们读了其中一部分，这部分也是关于上帝国度的好消息的。耶稣在这篇讲道中强调上帝国度的子民应该有怎样的言行，这是一个高要求。 一个舍己爱他人的呼召，甚至爱我们的仇敌。耶稣呼召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评判谴责他人。耶稣呼召我们，当他人伤害我们时，我们要原谅他人。耶稣呼召我们要慷慨地给予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个高要求。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最后几节时，发现这两难的一个处境。我希望读这句经文的时候，你感到心里有两难。我们看46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个地，把根基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而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这里提到的洪水或发大水啊，指的是审判，特别是指上帝的审判。上帝要审判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从这些经文来看，审判结果的好坏似乎是取决于我们怎样对待耶稣所说的话。当耶稣说爱他人，不要论断人或定人的罪，要饶恕人，要慷慨地给予人时，他是指我只需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上帝审判我的时候，Tim， 你努力一点，加油加油，你要做得更好。他意思是我做得更好了，就会被宣告无罪了吗？耶稣的意思是你要更好的服从这些命令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有祸了，因为在爱人方面我并没有尽我的本分，我一直的在评判别人，我一直在用我的言语谴责别人，我慷慨，我也没有慷慨的给予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不能成功遵守这些命令，末日审判时上帝会把我灭掉的话，这怎么可能是好消息？这肯定不是耶稣的意思。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怎么可能是好消息？感谢上帝，还有另一条道路，我们可以依靠另一种衡量标准。耶稣开始这篇讲道时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度是他们的。我们在这里不用详细说明贫穷在这里的意思，只需知道你站在上帝面前时啊，你承认自己是缺乏的，你缺乏行善的能力，你的善行不足以讨上帝喜悦，博得上帝的恩惠。你唯有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不自以为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归向上帝，祈求上帝怜悯的人，才能被接纳，进入上帝的国度。路加福音有一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路加福音18章第9节，耶稣讲一个比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旁边的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夺的就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听耶稣的话并付诸实践，就是不做这个比喻当中的法利赛人，不要自以为意，爱批评人、定人的罪，这不是通向上帝的道路。听耶稣的话并付诸实践，就是要做这个比喻当中的税吏，谦卑地承认你自己的罪，承认你需要上帝的怜悯，而上帝的怜悯是何等的大。当时的听众不会完全明白耶稣的话，因为耶稣还没有死而复活，但此时的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明白。耶稣活出了完美的人生，这是我们需要却自己做不到的。 耶稣达到了人进入上帝国度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自己永远达不到的。我们罪该万死，而耶稣替我们受死，他承担了上帝对我们所有罪孽的审判，他完全负清了我们的刑罚，又复活进入新生命。那些谦卑跪在耶稣脚下祈求他怜悯的人，耶稣就赦免他们的罪。如果我们不再自以为意，而是依靠耶稣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就能得到上帝的怜悯。耶稣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国度的一员，这才是好消息。我们只需放弃自足自义的思想，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听耶稣的话并付诸行动，就是接受和跟随耶稣，接受耶稣为我们做成的善行，这是我们迫切需要却无能为力的。我们还要跟随耶稣，称耶稣为主，就是谦卑地接受耶稣说我是罪人的评价，单单抓住耶稣丰盛的怜悯。但你可能还会问，那我们要怎样对待爱敌人，不爱评判人、定人的罪、赦免人的这条命令呢？我们要怎样运用这条命令？这条命令还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因为如果你称耶稣为主，你称自己是跟随耶稣的人，你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这样的。称耶稣为主就是赞同耶稣的善恶观，称耶稣为主就是通过遵守耶稣的话来表明你是真心实意的赞同耶稣的善恶观。但这有一个难点，我们看六章四十节，很难明白，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如果你读这句经文，负面可能会意思是，你不要跟随法利赛人，你可以，因为这样你就能像耶稣一样。但如果我们正面来理解这句经文，如果我们选择向耶稣学习，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的话，我们就可以像耶稣一样。耶稣会修复我们的心，耶稣会修复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像他一样。耶稣会将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装备我们，感动我们去过符合上帝国度子民的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去爱，不评判人，不定他人的罪，宽恕他人，慷慨给予的国度生活，不是我们进入上帝国度的方式，而是我们进入上帝国度之后的结果。耶稣一路与我们同在，总是与我们同在，他用他的圣灵提醒我们去遵守他的命令，把我们变成他的样式。你能看出我们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所拥有的自由吗？我们可以自由的不切实际的去爱，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不切实际的爱。我们可以不评判人，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同样迫切需要耶稣所赐下的宽恕。我们有不定他人之罪的自由，因为上帝不定我们的罪。我们不被这个世界自以为是的标准所束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顺服耶稣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良善可以达标，而是为了表现上帝的良善如此伟大。我们可以自由地慷慨给予，因为我们通过基督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丰盛的祝福。这并不是说我们此生会尽善尽美，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次谦卑永远谦卑，是每天都谦卑的来认罪悔改跟随耶稣，每天跪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需要你的怜悯，并且知道在基督里你能找到上帝的怜悯。当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会有尽善尽美的人生，这是多美好的日子。我们暂停一下，让这个真理深入我们，让它深入你的灵魂，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耶稣拯救我们脱离审判和定罪，他用圣灵教导我们， 坚固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上帝国度里的人能够结出与自己身份和地位相称的果子。有了基督丰盛满意的祝福就属于我们。我们一同来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我们这些贫穷的破碎的人，你将丰盛赐给我们，你赐我们耶稣，祈求你的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结出好果子来向人证明你是如此的良善和伟大。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